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全年的我家门训七步走了。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会按照七个不同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完成家庭当中的门训计划，由父母亲带领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我们将用七个以 C 开头的英文字母来解释基督徒信仰人生的各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会伴随着一年读经计划，分别从诗篇和智慧书卷、摩西五经和历史书、历代志与先知书以及福音书还有书信这四个部分来每一天进行我们专属的读经计划。同时呢，根据我们每一天的经文，再配合着我们门训七步走的每一个步伐的重点，我们来进行每一天的家庭门训和灵修。所以真儿特别的鼓励小朋友和我们的大朋友全家人能够专注并且忠心的天天来收听喜乐灵城，跟着真儿一起，我们学会来效法基督，学会天天的跟随他。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一步，来跟从我。正而用英文的 conversion， 也就是我们悔改转变得救，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得救的这个过程。 conversion 就是我决志相信耶稣的这第一步，来作为我们开始信仰人生的起点。所以第一步就是来跟从我， conversion。 关于第一步来跟从我，我们会用40天的时间来带领孩子们认识耶稣，认识救恩，相信救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决志信主，这是成为基督小门徒的第一步。那很多的家长呢，都会觉得，哦，我的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呀，他们应该是上了主日学，应该听过讲道，应该都认识圣经的故事啊。我们要懂得和明白，不是说孩子在基督徒的家庭或教会长大就自动是信主的，更不是说当他说他相信耶稣之后，他就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他们需要清楚认识救恩，承认自己的罪，渴望与神和好，并且思念永恒的事情。所以第一步 conversion 认信信主，是需要确实的来接受救恩，也是家庭门训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40天就会帮助父母亲带领学习和孩子们一起来认识耶稣，认识救恩，认识自己，一起来学着怎么去跟随耶稣。今天呢，我们的读经是传道书的3:1-8，创世纪的1章，历代至上的1章，还有路加福音的1:1-25。鼓励大家用手机 APP 打开 看到 T 就是文字那一栏的时候呢，只要点开就可以看到整个喜乐灵城的文字。希望大家根据这个文字呢，也跟着一起来收听节目。好，就让我们赶快开始这第一步，来跟从我的 Conversion Day One 第一天的信息吧。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琪琪一大早就起床了。爸爸妈妈答应过要送他一辆自行车作为新年礼物，这可是琪琪期盼了整整一年的事儿啊。于是一大早，爸爸妈妈就带着琪琪来到了自行车行。孩子兴奋极了，左看看右瞧瞧，高兴得不得了。爸爸爸爸，你看那一辆蓝色的山地越野车，就它了，酷不酷呀，酷不酷呀。琪琪双手扶起车把就摆起了 pose。 爸爸也很开心的赶快请工作人员帮忙检查了一下车，而且啊，请那位叔叔赶快帮琪琪安装辅助轮。琪琪一听就大喊了起来，我不要辅助轮，我都十岁了，小屁孩才需要自行车的辅助轮呢。妈妈看着琪琪着急的样子，就赶快说，儿子，你还没有学会骑车，不要辅助轮你就会摔跤的。
哦，我不要，我是大孩子了，我不要辅助轮，我自己可以的，我不怕摔跤，我不怕疼。
就这样，琪琪带着没有辅助轮的车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迫不及待的就让爸爸带他出去学骑车。可是在没有爸爸扶又没有辅助轮的情况底下，两条腿一横跨在车上的两边，一只脚刚刚离地，就连人带车的原地摔倒了。摔在地上的琪琪莫名其妙的抬起头来，看着爸爸妈妈说，
这我怎么还没骑就倒了呀。
妈妈温柔的回答道，宝贝儿啊，骑自行车是需要练习的，你要掌握身体的平衡，而且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安全。你当时不想安装辅助轮，那就需要有爸爸或者有个老师在旁边教你，陪着你进行训练，直到你慢慢掌握技巧。而且训练的过程就是会有摔跤，会有不断的练习，可能你会觉得是枯燥的，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只要你掌握了诀窍，学会了方法，慢慢的爸爸妈妈就可以放心让你一个人单独面对骑车所带来的挑战和未来骑车会带给你的快乐了。就这样，琪琪谦虚地接受了爸爸妈妈的建议，从当天开始就在爸爸妈妈的培训和陪伴之下，一天一天迅速地成长着，很快就掌握了骑车的技巧。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门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作为耶稣基督小门徒的一个训练，它就像训练一个小新兵一样的，需要每一天做属灵的操练，最基本的读经、祷告，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那整个门训的过程呢，就是要来学习跟随和效法耶稣。那怎么门训呢？就是透过爸爸妈妈跟随耶稣，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让儿女可以效法。所以全家人缺了谁都不行。小朋友怎么能够认识神呢？只能够透过看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大人，怎么样用他们的生命活出一个顺服圣灵、顺服基督的一个生命和态度来。只有这样，小朋友才能够跟随和效法。就像刚刚我们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看到，琪琪学习自行车的过程需要爸爸妈妈的陪伴、教导和训练，而父母亲怎么样能够持续不断地去跟随耶稣呢？ 也需要透过学习耶稣怎么样教导的方式，自己先做一个耶稣的大门徒，然后再带着家里的孩子们一起来跟随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解释了什么是门训，为什么需要门训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就好像一个小小的种子落在地里发芽破土生长开花结果的过程。圣经当中也用农夫来栽培自己园中的农作物，或者是一位长跑健将在奔跑的过程，亦或者是一个当兵打仗的训练的过程。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一生所需要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命态度和方式。如果我们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可能去教会，有可能做很多的服事，但是却没有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那我们就没有在跟随耶稣。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学习就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孩子们效法父母亲，好像父母亲效法耶稣一样的，全家老少我们都来跟随主，能够活出天国的价值观来，把耶稣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都能够活出来，最终呢，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使命和托付。这就是整个门训的过程。希望在未来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正儿每一天都能够遇见您，而我们一起来遇见耶稣，让我们每一次与耶稣的会面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激励。好，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So many people trying to feel a void inside, so many questions asking how, asking why, I might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but I've tasted and I've seen there's a better path with Jesus, there's no going back for me. I'm gonna live the way he says to live, do what he says to do.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road you choose, but I'm gonna love the way he says to love, trust the way he says to trust. This world alone will never be enough, so I'm gonna walk with Jesus. I'm gonna walk, I'm gonna walk.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得知噩耗。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生命的结尾非常的壮烈，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在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就击杀了亚玛利人回来，就住在喜格拉这个地方住了两天。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从扫罗扎的营回来，可是呢，他衣服全部都是撕裂掉的，他头上也蒙了满满的灰。这个人就跑到大卫的面前，俯伏在地叩拜他。大卫就很困惑，他就问这个人说：嗯，你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说：我是从以色列的营当中逃出来的。大卫又问他说：那现在状况是怎么样？请你告诉我。那个男生就回答他说：所有的人都逃离了战场，而且啊，在那当中有很多人都倒地阵亡，连扫罗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都死掉了。于是大卫就问那位跟他报信的年轻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还有约拿丹都死了呢？没想到那个向大卫报信的年轻人回答他说：因为啊，我刚好在基利波山看到扫罗靠在自己的矛枪上，可是后面又有战车还有士兵紧紧的追赶他，没想到扫罗也看着我就呼唤我，我就走过去跟扫罗说我在这里。他就问我说你是谁，我就告诉他我是亚玛利人。没想到扫罗竟然对我说：请你把我杀死，因为我很痛苦，可是我死不了。接着我就站到他身边去把他给杀了，而且我知道他一倒下就真的会死掉，所以我就把他的王冠取了下来，也把他手臂上的手镯还有这些配件都带来这边要献给你。大卫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也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不敢相信扫罗竟然是被眼前的这个年轻小伙子给杀死。大卫就问那一个年轻人说：你是哪里人呢？那年轻人就回答他说：我是寄居在这里亚玛利人的儿子。大卫就很生气地对他说：你既然伸手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怎么不感到惧怕呢？于是大卫又叫了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过来吧，你把他给杀了。被大卫叫来的年轻人就把这个伤害扫罗的年轻人杀死了。大卫对他说：你呀，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你杀了上帝的受膏者，你这些都是罪，这样是不对的。大卫就为了扫罗还有约拿丹就非常非常的悲伤，还做了一首哀歌来纪念他们两个。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得知扫罗和约拿丹的结局，他非常非常的悲痛，因为大卫想到上帝所高立的王竟然就这样死掉，而且他 还有大卫最好最好的朋友约拿单也被杀害了。而大卫悲伤到为扫罗还有约拿单做了一首哀歌来纪念他们。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和约拿单建立在信仰中的友谊是多么的坚定。所以小朋友们，也许我们的生命中也会遇到这么难过的事情，但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上帝最美好的心意。而我们也可以学习大卫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哦，也许是一首歌、一段文字、一幅图画，甚至是一张照片，都是很棒的纪念方式。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受膏作犹大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得知扫罗及约拿单的噩耗之后，就悲痛不已，还做了哀歌纪念他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家还记得大卫先前就已经被上帝拣选要当以色列的王吗？但因为扫罗还在位，所以大卫并没有正式成为以色列王。但如今扫罗已经过世了，那大卫会成为以色列王吗？哇，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大卫就求问上帝说，上帝啊上帝，我可以到犹大的一座城去吗？上帝就回答大卫说，你去吧。大卫又问说，诶，那上帝，我应该到哪里去呢？上帝就回答他说，到希伯伦去吧。于是大卫就带着他的两位妻子，一位是亚西玛，另外一位是亚比该，他们就到了希伯伦那里去。大卫也把跟他在一起的人，还有追随他的人，还有他们所有的家眷都一起带了过去，他们就在希伯伦这个城镇里面住了下来。这些犹大人呢，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他们就高立了大卫作王，大卫就统治所有的犹大家。接着有人就报告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耶。接着大卫就差派使者到基列亚比人那边去，对他们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厚待了你们的主扫罗，把他埋葬了。你们既然做了这样子好的事情，愿上帝以慈爱和诚实待你们，我也会善待你们哦。现在你们要坚强，做勇敢的人，因为你们的主啊扫罗已经死了，而犹大家已经高立我做他们的王了。在那个时候呢，大家想一想，在扫罗那里呢，他的儿子又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哦，在那个时候啊，扫罗的元帅叫做尼尔，他的儿子叫做亚尼尔。亚尼尔呢，就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把他带到马哈念这个地方去，而且呢高了他做王，统治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在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已经40岁了，但他只有做王2年。那犹大家呢，就是追随着大卫，而大卫呢做王的时间有7年又6个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大卫比扫罗的儿子当王的时间还要长哦。所以啊，大卫其实是很有机会可以把扫罗的儿子打败，自己成为以色列王的。但大卫是敬畏上帝的人， 所以他相信上帝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上帝要大卫不只是当犹大的王，上帝必然也会帮助他挪去所有的困难。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正式成为犹大百姓的王，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则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然而大卫也谨守上帝的话语，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大卫也没有主动攻打以色列百姓。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要学习等候上帝，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安排最合适的道路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